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Ella 陈嘉桦。
太坚强的感性，放下了你，连拒绝都当肯定。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城外电影 UFO。
马克，你的心。
马克。信箱
，Here we go！
哦，马克信箱开始了
，Yes。
一开始呢，这个礼拜收到了一些好吃的甜点，我们要先谢谢
法路，
谢谢法路。
是法路吗
？Yes，
是的，
一个抹茶，还有一个芒果派，感恩感恩。然后呢，这个礼拜我又收到了小潘凤凰酥，说小女儿因为有事想要请我们帮忙，因为她有一个好朋友在5月20号生日，她是我第一个推坑马克信箱办成功的人，她说她都睡前听，然后会听到睡着。她附上了一封她自己亲手做的卡片，想要马克用性感的声音帮我念出最后这张卡片，还有你们的回信一起寄给我的朋友，祝她生日快乐。这封卡片是这样的 My dear， 生日快乐，每年都要来回忆一番啊，原来我们认识对方15年了，熟悉对方也10年了。长大后渐渐感受到朋友是来来去去的，所以更加感谢我们在茫茫人海中还是努力地抓住对方。毕竟要维持一段关系是要靠双方的努力和意愿，我们之间有时也会存在着冷战，但你总是知道此时是潇洒不又在潇下面，还是我真的心受伤了然后找我聊聊。总之呢，一切都让我非常的感谢。翻开这一年的回忆，好可怕哦！我们一起去了普吉岛、大阪、胡志明市，即将来的六月还要在南京、台南、东京腻在一起，很不可思议的。我们长那么大了，还能一直玩在一起，所以我格外珍惜这一段缘分。对于未来，我们有很多的瞎想，想换份工作，想去宿务耍废，想在哈斯塔特划个鼻青脸肿。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都能陪在彼此身旁，祝未来我们都能很幸福且日日安好。我最亲爱的邻居，生日快乐，爱你
Love you。 这封信来自于新北的梨花熊。上一次呢，在信中提到我在毕业前被诊断出是淋巴癌，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故事。我想先分享我是如何发现生病的，因为淋巴癌其实没有什么病征，所以大多数人发现生病了其实都已经末期的阶段。
对，
那虽然淋巴癌其实是癌症中治愈率很高的种类，但当然是早一点发现治疗会更容易，病患也不会那么辛苦。我是在完全没有症状下发现的哦。怎么发现呢？
怎么发现的？
各位可以把手放在你们的脖子以及锁骨的位置，耳朵后面的地方也可以摸摸看，你们有没有摸到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肿块呢？
有啊，
如果是软软的咕噜咕噜，那原则上可能没事，反正久了可能就随时间越来越小或是不见，但如果几周了或是半年以上都还有，不放心就可以去看看医生。如果你是摸到不是咕噜咕噜软软的，是硬块，那就更需要留意了。观察一两天没有变小，甚至你觉得好像变大了，那就建议去检查一下。可是呢，诊所的医生们可能没那么仔细，或是都会说哦，我们再观察一下。通常这种情况是因为肿块有时候没那么大，时而消失时而肿大，反而会让医生误判。可是呢，在吃了诊所给的药之后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就经过诊所医生建议去大医院检查的，一定要去大医院哦。淋巴癌会让人家不易察觉的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病征跟感冒一模一样，有时候你其实就感冒药就压下来了，很容易就被忽略。其实呢，我在2018年的过年前就摸到肿块了，两边的锁骨位置在4个月前去过2间诊所看，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就反复吃了2-3个月的消炎啊抗生素还是没有改善，所以我才去大医院检查。跟大家分享检查的流程，首先呢，你是挂耳鼻喉科让医生触诊，医生认为有照超音波必要的时候，然后去照超音波的时候，医生会再判断要不要做穿刺。你觉得穿刺听起来很可怕，但其实就像抽血那样，用细针在你肿块的部位抽一些东西去化验。可是呢，其实 就算穿刺检查出的东西也有限，所以有可能根本检查不出来。如果穿刺也没有结果的话，就必须要做切片。好，切片是已经到达要手术的程度，所以要安排住院的，然后就有一连串的检查， CT 啦，胸部 X 光啦，抽血等等之类的。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做穿刺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紧张，但那天我是一个人一大早自己去医院做穿刺。一早医生看我一个人坐在诊间外面，还很惊讶地说，你一个人啊？你知道今天要做穿刺吗？
嘿嘿嘿，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又不是自愿一个人来的，我妈就懒得陪我啊。虽然我已经21岁了，可是一个人去大医院拿那个针往锁骨扎，我其实也是希望我一个人陪。虽然我表面很淡定啊，你讲那个话就让我更紧张。
为什么妈妈不愿意陪啊？
就觉得啊，穿刺就抽一下，
好可怕哦。
好的，希望所有的教徒们大家都健康快乐。因为没有抢到那个板剧的票
啊？
哈哈，
我们板剧明明就还有票啊。
对啊，他就说想要把一点点心意捐给需要的单位，他付上20元，10元说要给社福机构，10元给我们这样
啊。哦，感恩哦，感恩，
谢谢谢谢。
就跟我的同学一样啊，他也是，因为他每天洗完澡的时候，他都会很认真的按摩自己，他就在按摩按摩按摩，也是在那个就是喉咙那边那附近
摸到了，
对的，摸到，他觉得。我觉得很厉害，怎么会摸到嘞？怎么会觉得不对嘞？怎么会去看嘞？真的是很难想象哎。也是他去的时候，医生也告诉他说：“这个你都能发现，你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你观察自己，不管是观自己的内在、观外观，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
是，亲爱的马克、玛丽，你们好。第一次写信，他是在追思会开始前2小时写的。我和高中挚友约在咖啡厅一起写信，结果咖啡厅没有正常高度的桌子，就很客难的驼背在小小的边桌上写字。我是一个插画工作者，每天都要长时间的画图，常常会画到放空或想睡，所以必须要听东西。在认识你们之前呢，我就会配宫斗剧，
哦，
宫廷斗争剧，总共有76集的《甄嬛传》，我就当广播剧听了大概15遍。
太夸张了吧
！Oh my god！ 听到工作室的同事都快要崩溃了。后来呢，就改听台湾的刑案节目《法眼黑与白》。而有时候呢，听得有点怕怕的，但很提神。嘿嘿，在我的清单里面，山穷水尽之际，朋友就向我大力推荐你们。哦，也是从处女约炮那一集，我一听就无法自拔。去年底我生了三个小孩啊，不，去年底我生了个小孩，生活变得更，你知道了跟三很像啊，不能怪我吧。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忙碌。当了妈妈以后呢，最享受宁静的时光是结束一整天的工作，老公跟小孩都睡着以后，一个人静静的收拾家里，一边播放马克信箱，这就是我最疗愈的独处时光了。谢谢你们，他是阿柯。欸，说到要听这个长时间的东西啊，前一阵子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画家，可是他是旅，算是什么旅法旅德旅瑞士，反正在那个
旅欧画家，
对对对，他们在那个边界，然后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法国人、德国人、瑞士人、
欧洲人
欧洲人他呢就是来台湾，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很兴奋的跟我分享他手机里面，就你知道 podcast 吗？
Uh-huh.
然后说哦，我知道啊。他说 podcast 真是世界上最棒的东西，然后就很开心跟我分享一大堆。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些就是用德语发音，对，他听的东西用德语发音的那个 podcast。你知道时长有多长吗？
一小时一集吗？
因为我们
他就是一集一集点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已经觉得马克信箱一集一个小时非常的长，就是根本没有人会花一个小时在听，除非比如说你运动本来就刚好一个小时，你打扫家里本来可能就会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你煮饭差不多刚好一个小时，那这样很刚好。可是一般我们
要听你就很容易被中断，其实你搭车除非长途，不然你一下就比如
对，除非你长途，比如说你每天就是台北到新竹的那种通勤，台北到基隆的通勤，不然的话像我家到电台可能就
15分钟啊，都在 Uber。
你又知道？
嗯，
你又知道？
怎样？哎，他的 podcast 多长？
4个小时。
啊，这集讲什么？
他通常就在讲各式各样都有，然后很多，比如说讲政治，然后
他不是把四集或八集剪在一起，
不是哦，是一集就讲四个小时。
天哪，
有政治的，有科学的，有天文的，就是他们就是讲他们自己有感兴趣跟专精的部分，可能他们本来就是物理科学家，他们就在讲物理的东西，然后讲政治的当然就有啊，就是政治就可以讲很多，然后关心可能教育议题的，然后就讲得很深入，然后讲得很多，当然不是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个东西都很精炼，可是因为是 podcast， 就是会像我们这样一直在聊天，一直在聊天。然后当中有一些可能值得的记忆点，他可能就会在下面编一个，就是说哦，我在几分几秒的时候这边开始讲了些什么。那当然他也跟我说，你知道 podcast 就很棒，就是他们虽然就是没有办法下广告用广告，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湾人就要用 YouTube， 就是用这些大公司的东西？我不喜欢这些大公司的东西，就是 podcast 你就是小小，然后呢邀请你的赞助者，其实就有点像马克信箱，就是哦 donate 我们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就是 donate 你，然后 donate 以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很紧密的社群，你可以在里面讲任何你想讲的东西，不会有人干涉你。对，他觉得这个很棒。
那你有跟他说你在 Podcast 上面在台湾这边就是也是蛮热门的这样？
说我吗？
对啊，
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到 Podcast 上面啊，然后我会订阅你。我说，可是你又听不懂，
喷力菜。
然后说没有，你至少要多一个订阅者。然后我那时候就有想说，
以前真的不是有想要弄这个东西吗？
对，然后我还有问消化饼，消化饼其实就是青春爱消遣，他很早以前就做成 Podcast。想啊，想做啊，就是懒啊。累啊，懒啊，
明白。
这边还有一封牙签的来信。第一次听圈圈点点的时候是国中的时候，一开始还是只有周末才有的哟。我印象中有写过，好像是那个哈雷路亚吧。啊，两年前我就听到点点点要收了，非常难过。但当时发现得了鼻咽癌在治疗。哈？是同一个人吗？跟你也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
啊，我没办法冲去现场，现在已经算是治好了啦，请不用替我担心。今天呢是两周年追思会，最近在朋友怂恿下我又开始听马克信箱，还是很喜欢你们这种风格哦。我跟我朋友决定在参加追思会前一起写这封信，很期待待会的追思会。也有点害羞，信被念出来的时候，谢谢你们还用这种方式陪着我们。最后附上这个抖内呢，跟朋友一起的，看抖内多少？
哇塞，
撒八扣，
好多哦！
鼻咽癌有这么多，很恐怖哎。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跟现在那个真的是
空气悬浮粒子那个 PMI 2.5 以上那个是绝对有关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报告医学报告在讲是有关的这一件事情，那怎么办？你可以告人家吗？你可以
告
工厂吗？你可以，这就是你得癌症，可是你很难去归因说是因为环境，譬如说电台好了，我们电台我们周边有好多同事得了癌症，可是你要怎么举证是这个工作环境有毒呢？
没有办法
啊。对啊，就没办法啊。
马克玛丽，好久没写信了，我是白景仁，今天说说洗澡时在哼晚安晚安的时候想起了大学三年半的室友。我们大一宿舍被分在同一间，就算兴趣不同，但因为住一起，我们就会一起去夜店，也会一起体验大一新生活，
爽。
大二误打误撞又成为室友，因为我不敢自己睡，所以我们一起睡主卧室，同睡一张双人床。我们是上同一门哦，他对你好好哦。
怎样？
我只是刚好跟你租一起，住一起，那你不敢睡，我就要跟你一起睡。我觉得人很棒哎，
你可以一起抱抱睡嘞。
我们是上同一门课，也会跟不同的同学一起去教室，也不会坐在一起哦。晚上各自回家，晚上睡前两人躺在床上，我会说晚安，然后硬开各种话题跟他聊天，可能会聊那个绘画课老师怎么了，或者是突然问他说你想要得到力量吗？他就会据点我。说你很白痴哎，
真的很白痴。
然后用妈妈语气说：“明天早吧，你快睡好不好？”朋友都说我们是最陌生的枕边人。
你想要得到智慧吗？
你今天晚上睡在床上，你就跟卡提亚突然这样问他，你看他会回答什么？
你扛不过他的。
我知道啊，所以我想知道他回答。
你想知道他怎么反应？
所以你要问他说：“你要问力量还是智慧？你想得到智慧吗？”
好，我问智慧好了。
好好好，下周马克信箱告诉你卡提亚的答案。
好，我猜我未看先猜， 他有可能会说我不需要啊，我有你了，这是一种有可能。呵呵呵，另外一种是说我一直都很有智慧啊，呵呵呵，我猜这两种。
会不会你今天回家忘记？
我会记得，反正有一个礼拜可以做这件事嘛。
好，在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载他一起去学校的路上，因为我一个闪神就出了车祸。室友呢，他脚踝的骨头因为被机车压到就裂开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他在机车抬起之后一直说很痛很痛的画面，因为他是一个连打针都痛得要死，很怕痛的类型。我做完笔录去医院，看见别人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我内心觉得非常的愧疚，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好好跟他道歉才可以，但一说对不起的瞬间，我的眼泪就像洪流一般冲出眼眶。当时的我像日本人一样90度鞠躬，一直深深的歉意，透过泪水想要跟他道歉，然后低头的时候又看见地板自己的脚，然后看见他被固定的脚踝，好难过。之后呢，他就回中部的家中休养，我不时会传上课的讲义啊作业内容给他。原本两个人房间只剩下我，从此我就要一个人睡。之后见到他是期中考的时候，见到他的那一刻呢，心里很复杂，因为他还杵着拐杖，我很内疚，也不敢露出看见他其实很开心的样子，但我又不能表现得很内疚，我觉得很复杂啦。过一阵子他回来一起住，偶尔在夜店也会遇到，偶尔在系上活动也会遇到，直到有一天热水的瓦斯没了，所以我们一起去附近同学家洗澡，洗完就想说诶，我们就住在同学家好了。当时呢就有个深夜谈话，我就跟他说了我十分愧疚的心情，对当时的事情又认真的道歉了一次。他说呢不要放在心上，真的没有关系了，我才没有那么的内疚。我们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如此的真心面对面，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异。其实呢我们没有因此变成更要好的朋友，大四他就去留学了，结束我们3年室友的关系。其实呢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他是会在意比如说哦，哪支口红有哪个好看的颜色哦，可能要买哦啊，我是在意诶你知道吗，哪一支笔吼他很好写很好画，我们唯一共同嗜好只有喝酒而已。但是呢我弄伤了他的脚踝骨头，他偷走了我的心。我不太了解爱是什么，可能现在从小爸妈感情就不好，爸爸不常在家，妈妈又会一直说爸爸的坏话。
你想要爱吗？
妈妈也不是一个会把爱说出口的人，所以就算现在我好像已经可以感受到哦，姐姐妈妈爱我，但我无法理解大家口中的爱是什么。只记得某一次看到我的室友穿了一件超级贴身的墨绿色裤子，
有
那个美臀，那个形象，
我的身体告诉我爱是什么。
God, 我觉得他的屁股就像大卫像一样鬼斧神工。从那次之后，我发现他的身体曲线太浓鲜合度了吧，于是我开始在意他还有他的肉体。虽然我现在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情感，我只觉得他的身材真的是好棒。
想看，想摸，想舔，
难道这就是喜欢他吗？可是你看我那么喜欢他，却又因为我这个闪神害我喜欢的人，我疑似喜欢的人受伤了，我真的有爱人的能力吗？
哎呦，想太多了啦。
但是毕业之后我又交了男朋友啦。他还有另外一封信是在分享跟朋友雪莉看了启真20周年漫漫长夜演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一次在演唱会我还买了望远镜，很实用。
哦，启真啊。
嗯。
哦，陈启真啊。
嗯。听完演唱会之后回家看到启真的 IG 写说，别忘了带着今天你全身上下的震动、呐喊、狂喜、浪漫的神情去过你的每一天。
哦。
所以我现在只要觉得人生索然无味的时候，就会想起这段话，然后把我的感受打开，狂喜狂悲。嗯，
天知道狂悲狂喜、啊、算了，大家应该是不知道游鸿明
吧。不知道。接下来我会觉得人生要懂得满足一些，即使我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也会好好的度过每一天。今年有个目标是要跟陌生人一起打桌球、
哎、
所以有兴趣打桌球的台北人要不要私讯我来一场香汗淋漓的热血桌球呢？
好啊。
嗯，如果你想要在台北想要打桌球，请私讯我，我的脸书，我的 FB 就叫做白景人。
哦，
嗯，这样公开 OK 吗？你觉得 OK 就 OK 咯。
嗯，
白色的白，井底之蛙的井，
落井下石的井，
井底之蛙落井下石，这两个人真的是没有仁义道德的人。
你就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会怎样？要加个没有仁义道德的人。
昨天我体悟到一件事情，我昨天跟带过两次地陪的卡丁车社长一行人去吃青叶。原本他们想请我当地陪，但我有工作，所以我就请会日文的同学带他们。但社长小舅还是坚持说一起吃饭吧，一起吃饭吧。那个青叶齁，真的什么菜都好吃，斯巴拉系啊，那个红酒杯也超大，很惊人，就连酱汁你知道吗，酱汁都很好吃。用餐完毕之后，社长还给我1000块，我还想说怎么这么好看，吃完青叶还有钱可以拿哦。原来是给我明天下班后直接坐计程车去他们隔天晚餐吃锅的地点。社长夫人说，两年不见只吃一次饭就太可惜了吧，身为一个蹭饭大使的我当然明天不见不散。
好爽哦。
回程的捷运上，我都在想，活在世界上有人想跟你平平淡淡的一起吃顿饭，还有什么比一起吃饭吧更温暖人心的话呢？
没错。
祝福大家每天都狂喜幽默浪漫，附上100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庄富都新旁买得起的好房子，由昆达、璞园、新东阳超强团队合组梦幻卡司，竹满满，超乎期待的2339坪大基地，600坪大花园，300坪大公社，诚意满满为你而来。新庄富都新旁超 CP 值2至3房，竹满满，26至42坪，22763888。
哇塞，监所管理员录取率高，薪水高，再多准备一颗还能跨考行政警察。
跟我一起报名百官网警察监所高 CP 专案，一次准备还能拥有2次上榜机会哦。
警察考试的补考专家，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老婆，暑假来了怎么办？
安排
全新改装的挪威游轮奋进号。
没错，奋进号的美食丰富，服务热情，孩子玩卡牌对战，爸妈唱歌跳舞，还有抽奖呢。
哇，最低11940起搭游轮玩日韩， easy 又好玩，
现在就找
雄狮旅游。
我是杨乃文，
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全部心理准备。
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Dear Mark and Mary， 我是上次写信勇敢追爱的熊比，你还记得熊比吗？熊比就是，
我只记得罗比。
他骑车看到了一个人，然后他觉得
哦，一直回，他们就是一直停在隔壁互看，
对，然后最后他就是勇敢提起勇气送给他凤梨酥。那可能凤梨酥大家比较有印象，他这封信他就改名叫凤梨酥好了。话说呢，信被念出的那一天，刚好我车祸在家休养。在这最脆弱的时刻，听你们念我的故事，倍感温暖啊！所以马上我又提笔写后来的状况了。那为什么我会真的想要认识那个木讷的巨蟹男呢？其实单纯就是觉得这个人骑车的背影太帅了。他的穿着不会让人感到惊艳，但就是觉得哦，整个人在发光哎！每一台机车有这么多台，就他最闪这种概念。跟木纳男呢断断续续的聊，没有很密集，甚至呢我感受不到他对我有太大的好奇心，所以我心里其实有最坏的打算了，就是当普通朋友。那渐渐我就不再主动了，直到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好妈吉他就来我家住，他就拿走我的手机 call 给那个木纳男说，欸，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你不坐下来见面也要讲个电话啊？当下我马上靠背哦，然后他又不给我手机，就一阵闹过后呢，电话通了，然后呢对方就喂，开始我们将近一小时的尴尬通话。好几度我的朋友呢就用 LINE 告诉我说，欸，可以聊什么，欸可以聊这个，欸可以聊那个，话题 80% 都是我开的，他每一题都答得很认真，
这是面试嘛，
像是小学生认真回家教老师的电访问题那样子。
小学生哪会认真回啊？
我的那个汗哦，已经飙到像下大雨，然后就看到我朋友他在旁边很开心。结束第一次通话以后呢，的确升温比较快，在每次相遇的那个待转路口，他就会用后照镜诶往后看我，有时候呢换我骑在前面的时候也会确认，嗯，你有没有跟上来啊。如果我连续几天没有出现，他就会问说，最近加班吗？甚至往往骑比较快呢，会等我放慢速度骑在我后面，直到到我家巷口。还有呢，他说，我以前就注意到你了，害我爽超久。而我呢也因为要引起他的注意呢，本来不爱分享生活给大家知道的我，就开始三不五时的我发 IG， 发一些奇怪的生物好笑的影片，我弹琴的时候，跟朋友出游的时候，每次发了现实动态就是等他回应，他大部分都会回。不过呢要连续超过半个小时的聊天就是很少，有时候他的回话都会让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哦，我就跟我哥讲啊，我哥说学历有差啦，但是我觉得多少跟家庭背景还有成长经验有关吧，因为和他聊天当中呢感觉到他很没有自信，很被动，跟我非常非常的相反。
嗯，
马克玛丽你们觉得呢，聊不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
嗯，
就是你说的啊，
嗯，
家庭背景、个性、成长环境、学历真的也有可能有差。
嗯，兴趣不一样啊。
不对不对不对，我要把学历有差这件事收回来，就是个性问题啦，
就是人跟人的问题嘛，就每个人就不同的个体啊。
嗯，
但真的好多人好爱分享，就是 IG 的影片嘛，好笑的片段啊。
是哦，
我觉得啦，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聊天都是靠这个，我就我看到什么又丢什么，又丢什么又丢什么。但是
那个，
但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是同一群朋友的话，嗯，就那就还比较好，因为人就是踩在差不多的幽默的方向嘛。
嗯，
但如果刚认识的朋友狂丢这个，你真的是要无比的自信哎，欸。
哦，
就你真的要保证你丢的东西真的很好笑。
你说用 IG 里面那个信箱功能哦，
或者他就是传那个什么影片给你看啊，就最近好笑的，啊，然后什么的，哦，十个有八个都很不好笑。
后来有几个朋友都跟马克说的一样，说女生太主动男生不会珍惜，所以我就把原本要送他的画，一个 Q 版的 Racings 的机车，就是他的爱车给收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是车友吧，有时候停在路口，我会戳戳他，他又害羞腼腆的笑，超可爱的。每天下班呢，好像就只为了确定他今天也在，但我们仍然没有脱掉彼此的安全帽，面对面讲话过。哈，
你们两个要不要就算了，不要当朋友？光是这边听说什么骑，就你骑车还会就是好像眼角余光还会注意一个人，好烦哦。
哦，那
很压给，我为什么不能骑我自己的速度？
你不觉得这很浪漫吗？这很浪漫、欸，
我完全不，
只是拖的有点久而已。
对啊，就是已经拖到现在，我就有点烦了，所以这无解就结束。
无解啊
，case closed 的。
就是你不管你觉得他再怎么帅
，case，
啊哈
，closed。
不管你觉得他再怎么帅，可是就是聊不起来，除非你觉得说没有关系。
我知道有的人个性就是就算对方聊不起来，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嗨，除非你是这种个性的人。
唉，现在呢，我就是享受单身，我不再乱发 IG 文轰炸朋友了。那跟他究竟能不能成对呢？就顺其自然咯。
居然在想成对的事情，先成朋友吧。
哦、好的，感谢你，凤梨酥。
他想吃小潘哦，都是昨天那一个就是 Inception， 真的觉得很烦哎、欸。
我带五个给你。
很胖，不需要。板桥老陈的来信，想分享稍微不那么严肃的事情。By the way， 上一次我在信里分享客家小炒，可惜马克不喜欢
哦。Oh.
但我真的觉得那件很好吃
哦。
肚子饿了，
嘿、hey. ，
我没有办法回信。
我那个是的，
我是一个很多梦的人，几乎夜夜做梦，
夜夜笙歌。
也有人说，其实事实上每个人晚上都会做梦，只是你不一定记得，就以为自己啊我没有做梦啊，我睡得很好。
不是，刚刚那个是肯定句哦，就你每天晚上一定做很多梦，只是我们不会记得。
在我的梦里有一个跟现实生活中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家、
哦、
不同的工作地点、
哦、
还有个特定的建筑物跟场景，
哇，
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捷运路线、
哦、还是你进到虫洞，
我在我的
平行宇宙，
我在我的梦里淡水站的下一站是府中站。
哇，红线跟蓝线搞在一起耶。
啊，然后呢，我梦里的家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公共楼梯在家里的其中一个房间里、
嗯、
所以我每天都可以看到邻居上上下下、
嗯、
但梦再怎么天马行空，剧情会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地理环境架构之下发展，偶尔我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个梦中世界，
嗯，
睡眠就是切换这两个世界的通道。
至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说说。
前些日子看了李克太太跟蔡依林的对谈，蔡依林提到他会把那个梦笔记起来的习惯，听起来蛮有意思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也这样做做看看，之后呢能不能就是开始把梦中世界环境描绘出来。新的一年想养成或是根除一些习惯，比如说写笔记。
嗯，
现在每天我随身会带两个小笔记本，一个记每天的生活备忘录，记录每天的特别的事情以及隔天的 to do list， 一本记录关于每天阅读英文时看到的不懂的单字，
嗯，
方便我自己有空的时候可以查字典或是反复记忆。还有我也开始戒烟了，原本的烟瘾不大，两三天一根那一种。朋友听了想说，哈，不是说什么你烟瘾蛮小的哦，或是说你两三天抽一根，那你就不要抽啊。
那就抽感觉烟吧，气氛烟啊，因为那个的确有抽跟没抽一样吧。
所以大约两三个月之前，某一天我突然直问自己，哎、欸，对啊，
对
啊，
我干嘛要抽烟呢？
你干嘛不戒掉？
对、啊，
所以我就把它都丢了。现在也觉得不抽烟蛮轻松的。
两三天抽一根，这样算抽烟吗？
最后上一次那个客家小炒失败了，
嗯，
我这次想推荐古亭附近的早秋咖啡，每个星期五六日会贩售好吃的太阳蛋汉堡排日式炖饭。
早秋就是他，就是他就改菜单不煮那个水饺肉吃了啊，
真的假的？他没水饺了，
他没有水饺，他改成那个面啊，
这很不 OK 耶。
但是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了啦。
早秋嘛，
对啊，在他就是重新装潢说没有水饺之后，
我们原本说要在早秋隔壁开间玩什么
起秋啊，
哦哦。哦，我还以为是失忆了，人家是早秋，我们是晚春或什么的，
是
原来是起秋啊，
暮春哦，谁跟你在那边吟诗作对啊？
在此斗内新台币100，
早秋吃不到，可以去旁边吃起秋哦。
祝双马一切顺利。对啊，早秋没水饺，那我们起秋有、哦。
对啊，
嗯，而且我们水饺是一根筷子，然后全部帮你擦好。
串烧水饺
一根这样串烧，
不是很开心？
真的耶，
真的，我不想这样吃水饺。你同时破坏了吃串烧跟吃水饺两种，就是看到这个瞬间以后，我也不想吃水饺，不想吃串烧，
都不喜欢。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台北的温妮。其实我从国中，你觉得接业配很多那个吗？应该不是吧？哦。从国中偷偷听广播到现在用 YouTube 收听，我一直都想写信，不知道写什么，觉得生活平淡无奇。但是最近我遇到了一个烦恼，我和现在的男友是大学学长学妹的关系，交往至今即将迈入第三年，见过双方家长，在外人眼中就是那种非常稳定，应该是会结婚的那种情侣。我们在交往半年后就一直是远距离，维持着一个月见一次的频率，一次见面通常是一天，偶尔两天，因为我们都很忙，忙考试、忙研究、忙写程式，所以其实都很能互相体谅。然而点点滴滴我发现到我们很多价值观都不太一样。
像是
他没有举例耶，他只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争执没有办法达到共识，只是因为不想继续吵架就各退一步妥协，然后就不再提起。那因为聚少离多，所以我们的争执时间不太多。我曾经以为在感情中我是一个不需要长时间腻在一起的人，也曾经觉得我们会走一辈子。然而最近我突然有很强烈的感觉，也就是
我要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不可能走一辈子。而这种感觉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我很痛苦，哭了好几天，想到我们曾经的那些美好回忆，想到我们曾经一起规划着未来。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磨合期吗？是远距离吗？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只感觉到最近的小争执我都懒得再说些什么了，懒得再渴求他的原谅，甚至我有点害怕面对他。不久前我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他，跟他说明我的想法，他也承认我们很多地方价值观不一样。然而过了一个晚上，他哭着跟我说他放不下，他放不下我们曾经的约定。而于是我就心软了，决定再试一次。我也真的说服我自己，就这样吧，继续下去吧。但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在自欺欺人。这位学长算是我的初恋，现在早上起床常常第一个想到他，突然涌上一阵痛苦和不舍。但我也真的看不见我们的未来，好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让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无论是分开或继续下去。感情真的好难。随信附上200元，感谢你们的付出，祝你们一切顺利，赚大钱。
谢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应该就会分手吧。你就是意识到这个人没那么适合你啊。
这个再勉强自己在一起就是延长那个痛苦的时间而已。就其实应该就是下定决心，然后说哦要分手，然后就慢慢慢慢减少频率，减少频率，减少频率，减少到淡淡淡淡淡淡淡到真的很淡，就
走味的咖啡。这封信来自于榴莲，想请问你们有过想把全部社群软体删掉的经验吗？
目前是没有，曾经有删过 Facebook。
又回归了，
后来又回来了。对啊，
我最近这个念头动得有点频繁，但有时候基于一些旧照片啊、旧资料啊，或担心如果哪天想怀旧看对话的时候该怎么办，或是那些账号已经绑好网购的也会不见。然后呢，你就开始会想想这些细节，之后就觉得自己被网络束缚得好紧哦。但我身边有一个认识的人这样做过，他把所有的账号删了，还把手机号码都换了，反正谁都联络不到他。我知道如果我舍不得那些资料照片，其实可以先把他们备份。可是如果我删账号的目的是为了想要更亲近一点，希望自己不要再被任何有形或无形的情感勒索，这真的是一个最好或是必行的方法吗？
你说不要被手机勒索是不是？
有形无形的情感，我就不想要被这些绑住，不想被勒索。前几个礼拜的马克信箱，马克念完我的信之后说，哇，今天两张榴莲的信，但字看起来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耶。其实是我啦，只是我以前就喜欢练习写不同的字体，觉得只要切换字体，我今天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啊，有不一样的故事哦。
很棒。
但说到字体，国中有一个蛮小的伤心故事。
怎样？
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开始迷上让自己每一次的书写都有不一样的字体。有一次呢，考国文注释。
老师骂你哦，抄别人还是别人帮你写，是不是？
不是，我就订正完了，然后就觉得要给老师检查嘛。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今天创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满意字体，太棒了。然后老师又检查，OK。哎、欸，榴莲啊，你今天字怎么那么丑？我当下真的是晴天霹雳，五味杂陈。
只是这个还好吧，被嫌丑而已。我觉得被老师怀疑那种东西才最烦了。
可是那是我很满意的字体，我真的觉得我那天写得很棒，然后他就说怎么那么丑。
你就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精心创造的字体，哎，老师请你道歉，
请你道歉，
谢罪。
来自于榴莲的信，
榴莲榴莲，
没有人知道。
哎。活的老真是一种孤单，傻逼戏。
活的老真是一种孤单，这是一个今天金句吗？
你想要变老吗？
我还是觉得你想要得到力量吗？
想念长了翅膀，他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想念长了翅膀，它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念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
老板，我孩子想签一台电动车代步，有没有推荐的？
推荐有很多啊，不推的我先说。
哎，
微型电动二轮车没佩戴安全帽不推，没一号制标线标志指示不推，违规行驶人行道不推，搭载乘客或违规停车不推。
哦，原来有这么多规定啊，我得先跟孩子说明清楚。
嘿，这个我推。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照顾好女人，全家幸福，世界更美满。我是光宇，顶级原料萃取优活原力大豆蜂王乳胶囊及小分子胶原蛋白与蔓越莓益生菌，就是为了宠爱你的青春与健康绽放魅力光彩。感谢广大女性同胞认证，快至优活原力官网和各大网购与连锁通路选购，亲自感受最幸福的宠爱。
您是营造工程包商吗？还在等汇款入账或客票兑现吗？奇美金融线上作业快速拨款，轻松为您客票贷款成现金。0800-020-979，奇美金融。
大家好，我是叶颖。
在孤岛上安静独处了一生，出现了过客心情。
这封信呢，来自于第四次写信的台中金鱼脑。然后前面呢，他在回应上一次，我们念信的时候他的回应，那我就先跳过。然后后半段呢，我真的觉得这一段台中的金鱼脑，要么就是你上一封信是问这个问题，要么就是你未来那封信，就是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怎么了？
我想要问问马克大师，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怎样？
我跟那个。W 办公室位置很近，最近齁，我办公桌上面只要缺了笔或是列印机的那个没纸了，他都会默默帮我补上。我本人很天兵，常撞到办公桌的置物架，他齁就会帮我把那个置物架给固定住，甚至贴上那个防撞贴。我列印出来资料没时间分类归档，他都会顺手帮我处理掉，然后就默默的走开。这件事情在两三年前他跟我暧昧的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闹翻两年了，他还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啊？你不觉得这一段好像出现过吗？
对啊，
是吧？
你是不是要重新问一次？你是不是重新来信写一次？
不然就是你连续两封信都在烦恼一样的事情。
不要管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啦，你不喜欢他就不喜欢他，他做这些事情也是没有用的嘛。
PS 我的女神曾之乔前阵子出书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个人去丹麦写一本书，马克玛丽你们看过了吗？
没
啊，我看完之后也想一个人出发去丹麦走走。
去啊。
但是旅费太贵了。丹麦真的蛮贵的吧，所以我会努力存钱。
来自于 California 的鲷鱼烧。
California girls
啊，我想到是 California
的阳光。
阳光，天哪，我今天真是老歌连发。这次要写的是我打工的餐厅同事 C 先生。C 先生目前大约20岁，美国人。据他自称呢，来这边当碗盘收拾工之前，他在某个连锁企业当分店经理。一开始大家都很相信他，可是呢跟他相处一阵子以后发现，这个人怎么可能真的当过分店经理呢？我们一致认为呢，他最适合去当的是门房。
为何啊？门房的特质是什么？
去帮人开关门，因为他的块头很壮，最爱站在厨房的门口玩手机或是发呆。如果想要麻烦他去收客人的脏盘子，他就会站在那里跟客人聊天不做事。这样想想，好像当门房也不太及格。这个星期二呢，去上班的时候，听说老板用监视器抓到 C 先生在收盘子的时候，会把客人留在桌上的现金小费夹在托盘下私藏起来。那因为我们的小费呢是由服务生跟洗碗工平分的，所以如果他先偷藏现金起来的话，我们其他人小费在总结的时候就会减少啊。但是他偷钱然后依然可以拿到他的份，让我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老板娘说呢，他发现 C 先生偷钱之后呢，就警告 C 先生，我都有录影存证哦，你不要再犯了。可是 C 先生在点头之后依然继续偷桌上的现金小费，而且老板娘还从监视器上又看到他不知和某桌客人私下说了什么，让那位客人居然把小费包在卫生纸里偷偷塞给他。 这样除了他，其他辛苦工作的外场就少了那一桌的小费可以拿嘞，真的是一个很可恶的人。所以我在听完这件事的隔天，和 C 先生上班时，我和我同事必须一边顾着客人，一边还要紧盯着看哪一桌客人放了现金小费，这样客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才能比 C 先生更快的拿到小费，并且送回柜台的 tip jar。 只能说拜 C 先生所赐，我们的工作量大幅的增加了。如果可以，真的希望老板娘能够炒了他，但目前缺人的情况好像蛮难的。请问如果是两位的话，要如何对付 C 先生呢？
我好像不是那种主动对付人的耶。
这真的很难耶。
你会跳出来哦？
你也没办法跳出来啊，因为那个收碗盘就不是我的工作啊。
嗯，
哇，这真的很难耶。我没有想到外场服务生就是收小费这件事情，我真的很靠诚信耶。
嗯，
因为大家的分工，因为碗盘是我收，之前服务是你服务，
嗯、
碗盘是我收。我
为什么都是归你？
我如果当收碗盘那个，我一定干钱，
就是剪尾刀。
对，我一定会干钱的。
嗯
嗯，
我一定干钱。
对啊，这个真的很吃诚信哎。
那可能跟他关系打好，他就会分你了吧？
怎么可能
啊？
我冒险干进来的钱，我还要分你。
这封信呢，来自于永春结衣的姐姐。
哎呦，
今天是1月10号，从北海道回国已经过了一周，但我的心还在北海道。两位，你们都是如何调适旅游结束后的心情呢？
哈，旅游结束我都会很迫不及待想要回台湾诶。
回台湾也是蛮开心的、
嗯、很喜欢。
北海道呢，是跟室友在去年年初就开始计划，有8天。那我不喜欢计划，喜欢随便走走。室友刚好跟我相反，大概就是像玛丽一样吧。反正我就很厚颜无耻的把所有规划啊、机票啊、饭店都
给
他处理，就说你说什么都 OK， 你决定就好，然后继续无赖。
嗯，
那要很感谢室友，因为他无怨无悔的安排整趟旅程，也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做功课，也没有看任何景点资讯，所以一路上点点滴滴觉得哇，好惊奇哦，哇。那在北海道的几天刚好遇上寒流，没有在开玩笑，我冷到鼻子都要坏掉了、
嗯、
可是北海道的美景真的值得你在户外多走一回。如果要我选出北海道最美的地方，可能我会说旭山动物园。时间一到，有工作人员带企鹅出来散步，好可爱，我都要融化了。还有美瑛清池，虽然没有看到传说中青蓝色的湖泊，但冬季的景象一样非常壮观。不知道要玩多久的雪才会觉得雪无聊呢？最后要感谢整趟旅程当中室友都没有因为我一直拿雪球丢他感到愤怒，他真的是一个好人，他真的是一个好人。这封信呢，感觉好像变成是感谢室友而写的。希望2019大家都事事顺心，新年快乐。诶，新店的 IKEA 什么时候开幕啊？
不知道诶。
嗯，你不是很兴奋吗？
我哪有兴奋，是卡提亚兴奋，与我何干啊。
哦，
那些穷乡僻壤的发展，你们自己去努力。
怎么没有接个业配啊？
什么？
我看到有人去新店的宜世宜家业配。
哦 ，IKEA 之前有找啾啾鞋啊、
嗯、
，IKEA 是真的有在找网红业配。
有啊，
对啊。
啊，你身为新店女婿，他怎么没找你？
是，不是啊？重点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是谁啊！就是
可恶，都没有乔想那个名号，
就是没有名嘛。
如果一讲到新店女婿，又讲到你的话，怎么可能不找你？烦呢、欸。
你只是想要讲新店女婿这四个字？
我没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马克信箱广播版。在收听大家的真实人生故事分享来信的时候，是不是也满足了一下自己的偷窥欲望呢？今天最后要为你送上就是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栅栏间隙偷窥你。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晚上傍晚，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比专家划破海洋还要近，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可却在这里